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来思想怎么样来牧养我们青少年的孩子。今天我们要来上第一课，来认识怎么样来做青少年，给他们做生命的牧养。好，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成长到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也在当中又在生命中有不同的特征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父母的知道怎么样按着你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给我们有这一个机会一起来思想。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你来保守赐福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来开始来思考好第一课。那么当我们谈到青少年的时候，那我们就先要能够知道我们的孩子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的时候，他们有哪些的特质，这些是我们需要照着一般他们被贴的标签里面也就是他们一般情境中知道对他们的看法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思考。所以我们先来思考到底青少年到底是怎样，那么他们有哪些特质。许多人常觉得青少年是一个叛逆的一群，也就是说当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常常他们会不能够听从师长或者是父母的一些的意见，那么他们比较采取一些对抗的方式。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对抗吗？还是他只是不像小学的阶段那么样的听我们的意见？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如果说孩子到了这个11、12岁之后开始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开始他们看了许多东西，经历了许多以后，他们开始在当中要用一个类似大人的方式，或者类似跟我们相对的一个位置去表达的时候，那他有看法就是一个叛逆嘛？那不听或者不愿意接受我们的看法就是叛逆嘛？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去思想的。第二个要去思考的就是许多简洁的青少年很喜欢搞怪，其实是搞怪吗？还是他们想要有一些新的尝试，新的尝试？那么这些我们要思考。那所以青少年，许多人觉得青少年他们不知道如何，所以也不听话，也不怎样不怎样。其实青少年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对生命比以往在小学的阶段已经有更多的省思，而且他们越来越靠近一个成人的世界。所以当他们越来越靠近成人的世界的时候，他们越来越想要知道到底我是谁，我将来要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念书我为什么要，我为什么要。所以他们会开始思想，但他思想的重点并不是为什么要，而是其实是表一个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会怎样我不想这样，我不想上学会怎样我不想照着这个做会怎样。所以他们是在表达他们个人里面的一些，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不安，是一个焦虑，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新鲜的，想去尝试的，想去突破的。所以当我们来谈到进入到11、12岁以后的孩子的时候，那这些都是我们会面对的。那这样子他们的认同感通常是他们的同侪，因为同侪跟他们一样，所以他们会把那一个界限，就是把他的同侪呢刮进到跟他是同一群的人。所以当我们做父母的，孩子进入到这个年纪以后，突然之间会让我们常常不知所措，不知所措。 然后孩子也大了，我们也不想用强压的方式或者是一个逼的方式去面对他们。然后呢，他们偶尔会有一些动作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样我们怎么办？所以当我们来看青少年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开始的去认识他们。一般人对青少年有一些不是太正确的想法，因为面对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一群青少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呢？他们开始在做一些的从儿童要进入成人世界的一个转换期，所以当他们在开始他要去思想一些他内在里面的一些想法，当然对大人来讲这些想法有一些并不是那么成熟，但是他们会认为他们的想法是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绝对的，所以当这个他们的一些思想开始逐渐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去找一些印证，去找一些认同，所以他们需要用这样子来等于是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那这样子的青少年的阶段的时候还是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开始许多的相对的忧虑跟着产生。比如说一般人会觉得青少年的孩子很难带实在是很难了解，实在是跟我们有代沟，实在是非常跟我们叛逆的像这些的想法只是表面性的现象如果我们要来谈认识青少年，来做生命的牧养，帮助他们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先能够去思考我能不能接纳他的现状，接纳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难处，接纳他在逐渐成熟过程当中仍然是有许多的需要。如果我们很快的就采取一些对立的方式，那我们就会把青少年呢跟我们无形当中就有一个距离。那人跟人的距离呢或者是隔开的话，它是一个无形的界限或者一个无形的墙这个无形呢是一个感受的，所以我们接不接纳他们，其实他们是用感受的，用我们对他们的眼神、肢体语言、讲话的态度、我们的用词这些都表现出我们接不接纳他们，所以这个很要紧。如果我们对青少年的孩子不能够接纳他们，他们是感受得到的，如果是感受得到的话就很难的去给他们做生命的牧养。所以我们把这个青少年的特征呢，我们把它的里面的重要的我们再把它整理归纳一下。第一个，青少年他的抽象思想逐渐成型，抽象的思想逐渐成型，所以他从一开始从小学的阶段一直被灌输一些知识、一些道理等等，但是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抽象思想就开始成型了。然后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在对很多的问题里面在做思索、在做探讨、在做整理，所以我们要欣赏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在思想逐渐成型的过程当中来宽广他们给他们一些的深度 给他们一些在思想上的一些帮助。第二个，他们开始寻找自己的自我的认同。那么当他们在寻找自我的认同，为什么以前不寻找？那么你进入青少年就开始寻找，因为以前他可以接纳自己是一个儿童的身份，儿童的身份。所以当一个人到青少年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把他看成是一个小孩子，他就会很不满，或者称他们是小朋友，他们也会很不满，因为他已经到一个阶段，他会认为是他某种程度他也是一个有自己想法或有自己个性或有自己抉择的这样的一个成人。所以他必须在这个过程里面开始有一个自我的认同，然后他也会遭遇到许多的挑战。比如说在青少年之前，他跟同学之间的互动，男生女生的互动等等，那这种他需要同学，他需要朋友，但是呢，同学跟朋友并没有任何强烈的这种情感的喜欢的因素。可是当他到青少年以后，他开始会对异性或者是在当中对于这个他所喜欢的对象，他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感觉比较强烈的渴望等等。所以这些是过去所没有的，可是现在逐渐的产生出来，那他也要面对自己这一方面的内在的改变。然后他也要去想，在这个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里面，他就会找一些目标，找一些目标，希望自己将来可以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一个运动员，像以前林书豪这种打篮球的很有名的，然后呢又是一个好像被认同的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他们会想要去追随，或者是改变自己，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特色的人。然后呢在一个团体当中，谁是一个领袖，或者是在一个群体当中，谁是能够发出意见或者帮助大家或者让大家信服的，其实这些都会变成他们想要跟随的对象。其实这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认同所以从才之间他需要被接纳被肯定如果他找不到在家里或者是学校被接纳肯定，他就在外面去找一些接纳跟肯定。那要肯定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或者是被看得起的人想到被看得起，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如果一些孩子他从小活在一个他认为他是被看不起的，我在说他认为是被看不起的，那这样子到青少年以后，他就会去找一个团体或者一个情境，让他觉得他是可以被看得起。那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中的青少年会辍学跑去八家将这些被这些吸引因为那里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有价值、有表现、被肯定，那么呢能够被人家看得起或者等等的。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跟自我认同、自我肯定有关的。然后这当中呢很特别，我们要去思考的是，我们台湾的社会或者是世界普遍性的社会情境是怎样。我们的社会少子化的结果呢导致于父母把很多的时间精力或者是这个财力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那我们把这些用在孩子的身上以后呢，我们如果用回想一下，就会发现 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或许看重给他们一些知识，我们或许看重给他们一些技能等等，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真正看重的是成就感。成就感就是他在学校的功课如何，他学一个技能表现如何，他在这个人群当中他有什么样的这个表现，这些是成就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个人能够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成就感，因为这是跟我们价值有关的，被认定有关，自我认定也有关的。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满足感，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接触面能够有实质的享受到生命，或者是在关系上去享受那一种满足，或者是在这个物质上去享受那一个满足等等，是有一种满足感。然后呢，也要有一种归属感。归属感比如说在一个家里面，他是说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学校，这是我的教会。其实人需要被一个社群团体所接纳家是最重要的一环，这是一种归属。还有一个安全感能够让他不会在当中有恐惧担心害怕觉得在当中他个人是被接受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拿来思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社会专一的看重成就感。所以看重成就感的结果变成什么？他有没有满足就看他的成就，成就好他就满足，成就不好他就不能满足。那过去如果我们一直用这个方式，或者是鼓励，或者是积极的要孩子来表现等等，当我们用成就感为主体为主要，那孩子就会用成就来跟满足感划等号。他有好成就他就满足，成就不好他就不满足，他就失落失望所以这是很不好的，很不好的所以有些孩子他会追求名牌因为那个也是某种成就感的象征，但那是不是真的满足真的满足？所以这是成就感来取代的那成就感也取代人的归属比如说假设我们给孩子错误的一个管教就觉得说孩子的成绩怎么这么差，好像这个孩子就不属于 你这个家一样那这样子他在这个家就没有一个归属感，或者在这一个学校里面，我们现在也可以发现到这一个在孩子进到青少年特别国中以后，那么他为什么会成绩好的会在一起，成绩比较不好的会在一起？因为他是一种归属。但我们还是用成就感来做归属的划分，然后安全感更是这样，好像我今天表现好父母就对我就蛮高兴的师长就对我蛮接纳的。所以当成就感变成唯一的导向的时候，就会导致于这些孩子将来进入大学甚至研究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经得起挫折，因为一有挫折他就没有满足的，没有归属的，没有安全的。他一切支撑一个人活着的价值感就全部就没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自优生论文做不出来会跳楼就是因为成就感取代了一切。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的成长，我们到青少年的时候就要做一些的思考。 因为这个社会是用成就感来取代一切的，成就感来取代一切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啊，不落入到啊，我们是用成就感啊来啊看待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当他抽象的思想在形成，在自我认同的时候，不单一的走成就感。我再说，不单一的走成就感，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可以在这个家当中被接纳啊，无条件的接纳，这是他的归属，这是他可以感受到安全的。他可以在当中啊有失败有挫折，他可以在当中有啊悖逆的时候搞怪的时候，但他仍然是安全的，仍然是归属这一个家的。这个很要紧，我们在言语行为上要对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接纳。然后呢，当孩子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这些我们都一直要啊比较谨慎一点去，不要用成就感来取代一切，取代一切。那也要能够逐渐的让他啊知道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好，所以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帮他。那我特别的要紧的是，我们是建立在啊基督的信仰上，基督在建立上，所以孩子也是透过啊透过他身边的人啊来建立自己的信仰。因为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要看他的同侪是以什么做标准，是一个什么做归属的。所以如果我们让孩子啊能够一直待在啊这一个团契里面，一直帮他们，即使有挫折，即使有不满，即使在当中有一些状况，我们可以跟辅导有比较好的联系，好的配合，让孩子能够啊在当中啊适应调整，那么他就有一群以啊信仰为认同的群体啊在那里。所以我们父母很重要。如果就我们看，我们父母看重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父母看重的是课业，那么很自然的，我们以这个为导向，那孩子啊就被带入到那个方向去，信仰啊就不是再是一个重要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同样的，刚才讲的那些困难啊就会跟在孩子身上啊慢慢加重啊他们的啊这个将来在生命的难题就会越来越深。那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忧虑啊，因为现在啊有许多的网络的难处，社群的难处，或者啊这个啊许许多多啊抓住青少年啊新的一些啊把他们先抓住的啊，还有啊甚至在社会上整个社会的体系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明确啊，未来的道路也不是那样明确，甚至有一些啊家庭关系的啊破坏，都是会影响青少年，也都是我们做父母忧虑的。所以我们在谈牧养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开始来注意几件要紧的事，几件要紧的事。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然后也告诉我们不要惹孩子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所以青少年牧养的过程当中呢，很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信心跟勇气啊，对神的话有信心，对遵守神的话有勇气，有信心跟勇气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好，所以我们来交通一些这个儿女管教或者帮助我们孩子的一些问题。第一，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个要紧的事，就是不要用成就感 来代替其他的，其他的。那我们要，但是或许有 弟兄姐妹会觉得说成绩也很重要，对，成绩因为关乎他将来，所以我们怎么看待成绩，要记得要注意他个人的特质，个人的特质，要帮助他在他是一个他真正的表现，不是跟人做比较的，不是跟人做比较，而是他有没有尽他的心力，有没有专注使用他的时间，有没有在他啊个人可以摆上的地方，那么呢啊有责任的去做，这是我们要在意的。所以当孩子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他能不能抗拒或者是逃避啊，或者是啊在当中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是我们都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思想啊。那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啊继续谈的啊，孩子其实呢啊是我们啊信仰对待一个生命以后啊显出来的一面镜子。所以我们的孩子如何啊，其实相对的来说啊某种程度是啊显示出我们里面的信仰到底是如何。那我们的信仰就显露在啊孩子的一个身上。那孩子可能不会去抓住我们信仰的一些核心的东西，但是一个外显的部分他却会抓住他。所以这就是我们啊需要去思考的，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在当中来帮助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思考，我们看重的是秉性还是外在的表现，我们看重的是成绩还是他信仰的生活，我们是把他的牧养啊交给啊青少年团契，还是我们自己在家中也有牧养，然后我们跟啊教会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没有随着他们的成长而做一些的调整啊？然后在现今的世俗文化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跟我们的孩子做信仰的对话？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父母要能够啊不断的去吸收一些知识，吸收一些真理，也在信仰当中自己也有持守，这样我们才能够啊或用对话的方式，或用生活的方式啊使孩子看到信仰怎么样影响我们，信仰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的。好，那今天首先要跟弟兄姐妹谈生命的牧养，我们就要来做一个牧者，怎么样让我们对孩子的带领，我们成为他们生命的牧者。所以我们要先认定我们是他们生命的牧者，那如果我们是他们生命的牧者，我们怎么样的去供应他们内心的需要？好，那我用诗篇二十三篇来做一个例子。诗篇二十三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缺乏。”所以，当上帝做大卫的牧者，他内心的需要就得满足。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知道的。如果我们是孩子的牧者，我们要让他们内心的需要得满足。那得满足，我们能够供应的有限，那是神给的，但我们要知道他们的需要，然后来帮助他们从神那里得着供应，得着满足。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要去认识我们的孩子，知道他内心的需要。大卫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 地上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第二个讲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帮助他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他的心是可以得安歇的，得安歇的。如果我们回想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跟孩子的互动，他在学校所遭受到的，说实在的，我现在看现在的国中生，要他们觉得很安歇还是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我们让他觉得很安歇的方式，比较能够做的都是抽离，比如放假的时候带他们去旅游，或者什么时候带他们去这游乐园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是一种抽离，是一种抽离。但是如果将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带他们抽离，或者没有足够的经费带他们抽离，那是不是他们就安歇不了？所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思考的，只要让他们的内心是安歇的，是安歇的，就是他适时的得到一些供应，以及他可以安然的躺卧在每一天当中。所以我们要思考怎么帮他们面对他们现在所遭受到的这些要求那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难题是在学校里面的学习，那学习怎么能够安歇？学习怎么能够安歇？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是在他们可以掌控的范畴当中，他们用心的专注的，这就是他们可以安歇的。我们有没有给他这样的，给他们这样的把握跟确定？当然我知道他们真这样做以后，或许成绩还不一定是很好，可是是不是来回到家以后，他就可以因着他这样的一个持守跟用心，他就可以安歇。然后我们怎么样让他们可以适时的得到帮助，这次他才可以安歇。所以牧者很有一个重要性，就是同跟他们同行，我们要走在他们的前面带领他们，所以我们是牧养他们的心，牧养他们的心。如果我们要牧养他们的心，我们就随时要知道他们内心的需要，然后随时的知道哪些是我们可以供应的，哪些是要为他们祷告的，哪些是我们一起来跟上帝祈求的。那这样子他们就知道我们带领他们是靠着神的恩来带领他们，神的供应来带领他们。然后圣经讲到，那么上帝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我们也要很乐意的带领他们走在这一个属灵的道路上。我这边特别讲乐意，乐意这个部分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思考。当我们在引用神的话的时候，常常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如果我们引用神的话的时候都是在指正的情境，那就很辛苦了，就很辛苦。那我希望我们指正孩子神的话的时候，或者是使用上帝的话的时候，或供应上帝的话的时候，都要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平安的心，这样孩子才能够乐意的走在这个正道上，然后呢才能够有勇气跟能力来面对当下的这个挑战。勇气跟能力跟有一个安稳的心来面对是要紧的。所以诗篇23篇就告诉我，是神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牧养的一个要紧的是引导带领同在，在面对艰难的时候一定要同在，还有杖跟竿都是必要的，什么时候是警戒，什么时候是 安慰，什么时候是保护啊，什么时候是支持，这个不同的情境，我们做父母的都是要跟神祷告，使我们能够在当中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有一个得胜的经历，得胜的经历。所以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壶杯满溢。这个得胜的经历是什么？不是啊，以胜过难处来当作得胜的经历，而是我可以在难处中站立，站立。比如说，他如果参加一个球队，那他们的整体的啊实力就比对方差很多，那他一直打赢了啊才算得胜嘛？不是，而是他们在整个啊比赛当中怎么样进他们的团队的合作，怎么样在当中啊使得他们有最好的发挥。我想他们整个过程之后，这个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衡量，这个衡量，如果是他们觉得他们面对这个挑战而勇敢的去面对，而也在当中啊积极用心的啊这个啊做一个呈现的，这就是他们得胜的经历。甚至有一些自己觉得过不了的，但确实借我们的鼓励、帮助、带领等等，他就能够有勇气去走过它，这些都是一个得胜的经历。然后，那么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在这里我要讲的是一个滋润的心，被滋润的心，被滋养的心。啊，青少年有一个特色是非常的敏感，啊，甚至有人会认为青少年过度敏感，过度敏感，啊。因为他们会往后延伸一些思考，那么也会有一个担心在那里，所以他的心是需要被滋润的，需要被安慰的，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被安慰。所以从诗篇二十三篇，如果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换一个角色的转换，我们成为我们孩子的牧养的时候，我会跟弟兄姐妹来做思想，我们要做他们的牧者，知道他们内心需要是什么，知道他们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安歇之处，供应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在灵里面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要乐意的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欢喜走在正道上。我们要鼓励他们，使他们有勇气、有能力来面对征战，使他们在征战中站立得住，使他们知道我们在前面走，也在旁边扶持他们，使他们啊也得着事实的警戒，也得着啊内在的滋润、啊、滋养。那最后我们就建立到永恒的盼望跟价值观。所以大卫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这就是他的一个安稳的地方，因为有一个从神的道而来的盼望跟价值观的建立。所以在当中，那么呢啊，我讲几个牧者啊，做孩子的牧养的时候，怎么样做一个同在式的牧养。同在式的牧养，我们做父母的人，第一个，生命的粮是神的话，生命的粮是神的话，以后我会继续讲。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好好领受神的话，而且神的话是随时供应的，所谓随时供应是按着我们的需要供应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聚会，要用心听讲道，因为你孩子的需要，你的需要，你家人的需要，神会按着我们每个主日聚会或者做团契小组的读经等等，上帝把粮给我们，生命的粮给我们，所以这是要紧的啊。神是按时候给我们，所以我们是按时分粮，我们要按时去领粮。所以第一个， 我们做父母的要看重自己对神话语的领受。第二个，我们要看重祷告，因为祷告是属灵的征战，也是蒙圣灵的引导，蒙圣灵的引导。第三个，我们要跟孩子一起参与在信仰的当中，孩子有侍奉，我们有侍奉；我们有侍奉，孩子有侍奉；孩子有，我们有聚会，孩子有聚会。其实我们不用过度的操心，他们在这当中的一个领受到底怎样？这神只要我们按时的供应，那么神的恩就在当中。好，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个牧者，主耶稣是我们榜样，他在门徒当中一坐下来就是讲神的话，将生命的粮给他们，就是为他们祷告，就是让他们一起在侍奉中、信仰的操练中一起走。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做一个牧者呢？第一个，不要再用权威式，权威式，你的权威要转换成孩子对你内在认定的尊荣，就是他尊荣你，这就是你在他内心中的权威。所以我们要觉得我们对孩子有权威在哪里？他尊荣你，他觉得做父母的是他可以尊荣的，这样我们对他就有权威。所以要思考我们怎么样在孩子内心里面是有尊荣的，我们是用什么使他们觉得我们是在他内心有尊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言语行为，那么这些信心爱心，这就是让他们有尊荣的地方。我们能不能成为他们内在的一个榜样？好，我再说，权威要转换成他内在认定的尊荣。第二个，我们的关怀也要转化成为像朋友之间的信任跟亲密。父母在孩子青少年的时候，不要再是上对下的这样的一个关怀，这样子很难有好的成效。我们的关怀变成平的，是朋友之间的信任跟亲密。所以我们把关怀的部分用信任转换成信任。当我们信任孩子，他就觉得他是被关心的，他是有那个价值感的，他是有那一个归属的地方。然后还有朋友间的亲密。所以如果你以前跟孩子没有好的约会，那么青少年更是重要，要有一个朋友间的信任跟亲密。还有你的供应，你给孩子的供应能够转成孩子内心对你的感谢，对你的感恩，而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理所当然，这个很重要。不是我说的，不是说孩子你看爸爸这么辛苦的工作，所以我供应给你，你要感恩，这不是要求来的，是要他自己看到体会到，使你对他的供应成为他内心中的一个感恩。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感谢饭的祷告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形式，还是真的对上帝的感恩。每一个节期当中我们在一起的祷告，我们是对上帝所给予的感恩，还是一个只是一个形式的表达等等。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给孩子的部分会在他们心中产生出一个感恩。然后再来，我们在信仰的对上帝话语的坚持，要成为孩子心中的那一个规范跟必然性的认定。我在讲我们对信仰上神话语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个坚持， 不是用外在的压迫或者是 强烈的要求，不是。青少年的牧养要转换成他内在心中的规划，还有必然性的认定，因为只有从心中这样认定了，这样才有内心里面的得着。好，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些都是我们做父母的开始改变。我怎么样在孩子面前他认为我是一个他所认定有尊荣的，是一个可以信任可以亲密在一起的，是一个常常感谢我给他的帮助，是一个他对我所坚持的产生的那一个在当中的魔幻，然后他会这样子的去认定我也要这样。所以刚才我有提到我们做牧者走在前面是榜样，榜样。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给孩子看到的，就他就会细心的观察，然后他就会开始衡量，最要紧的就是榜样。所以整个青少年的牧者呢，做孩子的牧者要记得就是身教，身教，不是说出来的话，是说出来的话怎么样在我们的话转换成我们的生命活给孩子们看。所以这当中我们在牧养的历程里面，我们有四个部分常常放在心上。第一个部分，牧养方向在哪里，目标在哪里，困难在哪里，帮助从何而来，四个。第一个方向，孩子现在的生命面对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方向要对，哪边可以让他的心得供应，得安稳，得滋润，得滋养。所以我们跟孩子互动方向要对，目标要确定，我们在往哪个目标上走，然后我们不逃避困难，有什么困难不隐瞒，不轻看，也不夸大，不隐瞒，我们会担心什么，不隐瞒，我们不轻看它，也不夸大它，然后最后我们要提出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一个从神来，一个从信任来。许多时候我们告诉孩子，我们的挂心是什么，然后呢孩子知道以后，孩子希望我们信得过他们，所以我们就跟他讲，不过爸爸信任你可以把这个事能够很用心的去做，妈妈知道你也爱妈妈，你会在当中用心的去做。其实这样我们就告诉孩子，我们需要他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心，正如他需要我们帮助他们的心一样。好，所以这是我今天先跟大家交通分享的。不要看青少年是一个有什么异样的眼光，这些都不要。他就是一个上帝所赐的美善的孩子，他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需要我们做父母的以一个牧者的心去牧养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用诗篇23篇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习，上帝怎么牧养我们，求主让我们专心在这里蒙神的引导来牧养的孩子。耶稣怎么样带他的门徒也是一样，我们也照着主的样式来走，然后我们夫妻互相提醒，不用权威，让我们在孩子心中是有尊荣的。我们关怀孩子不是上对下，改成朋友间的信任跟亲密，我们给孩子，但我们能够让他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我们的对神的话语的坚持，能够在我们心中也在孩子心中成为规范跟必然的认定。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帮助，我们都可以跟孩子分享。 那么最后我把几个操练跟弟兄姐妹提。第一个，认识你的孩子，现在的他们，认识现在的他们，不是以前怎样，不比较，也不跟人比较，就认识你的羊现在怎样。第二，你祷告了多少，你们夫妻祷告了多少，记得这很重要。然后第三，你有没有去领受生命的粮，你要按时分粮给你的羊，你有没有去领生命的粮？粮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去领受神的话。第四，让孩子信任你，怎么信任？用你的生活让他有信任，用你的生活让他有感受到爱，用你的信仰的坚持让他有信心跟盼望，这是他们的勇气。好，所以这几个夫妻都可以一起交通分享， 一起共同做勉励。好，今天就跟弟兄姐妹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从孩子身上要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接受你的牧养，也从当中转换成我们对孩子的牧养。我们知道生命需要粮是从你的话来，让我们做父母的先去领这生命的粮。我们需要生命需要活水，先让我们这一群做父母的从你那里有圣灵的引导，我们真是做一个祷告的人，在信仰上追求的人。我们需要，我们要经历与你的同在，求你让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跟你一起，在你的教会里，在我们的家中，都成为一个敬拜侍奉你的一群人，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将自己放心的交托给你，也将我们的孩子放心的交托给你，因为你必在当中成全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让我们都一起呼吸同心的在这里牧养我们的孩子。感谢主的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我把这些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一步一步走，神的恩在当中，我们的孩子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用心，我们的改变，我们所给他们的灵命的供应，上帝的恩都与我们同在。下次再见，愿主赐福大家。